在我小個成長的時候，講緊我讀小學和中學的時候，我深深地被三種的媒體所影響。第一種媒體就是小說，特別是武俠小說，特別是金庸所寫的武俠小說。我記得每逢到暑假的時候，我就會黐住在家的梳化上面在那裡煲小說，《射雕英雄傳》、《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碧血劍》、《鹿鼎記》，當然還有我最喜愛的就是《笑傲江湖》。我還記得令狐沖是我當時最喜歡的男主角，因為我覺得他夠豪爽，他有義氣，他劍法又好，而且最喜歡他的是什麼呢？就是他苦戀一個女仔的時候，他會苦戀到底，雖然對方已經是移情別戀了，但他仍然是一往情深地愛著他。如是者，金庸的小說就是不經不覺之間灌輸了給我很多的世界觀、價值觀，甚至是愛情觀。第二種影響我很深的呢，就是電影了。小個的時候呢，我都時不時會同同學呢去戲院那裡看戲的。那我很喜歡當時有個明星呢，周潤發啦。大家記得《秋天的童話》，周潤發在街上跑跑跑那一段最經典的一幕。我記得咧，睇完戲之後咧，我哋就會喺學校嘅操場，老師叫我哋跑嘅時候咧，我哋就用周潤發嗰種方法嚟到跑噶啦。大家仲記唔記得咧？《英雄本色》啊，1986年改變咗我嘅生命。我哋咧就係睇完《英雄本色》，睇一次、睇兩次、睇三次，然之後咧，我哋就日日喺個班房裏邊咧，重複又重複 Mark 哥同豪哥之間嘅對白。《英雄本色》真係曾經洗過幾多人嘅腦袋咧？第三種最深遠地影響了我的就是流行音樂。如果你喜歡一部戲的話，可能你看它兩三次，但是當你喜歡聽一首歌的時候，你就會聽完又聽，日播夜播的。假如這首歌是很 hit 的話，當時你走出街，你周圍都會聽到在播這首歌。在我中學的年代陪著我一起成長的有林子祥、譚詠麟、張國榮、梅艷芳、張學友、葉倩文、林憶蓮這一班的歌手，還有他們背後一班的填詞人，好像說林敏聰、潘元良、黃沾、林振強這些，他們的歌我由小學聽到去中學，一路聽到入大學， shape 了我整個的成長過程。我很多當時有的人生觀、價值觀、愛情觀都是拜他們所賜。有不少的歌經過很多年的洗腦之後，即使來到今天，只要前奏一響起，我都不需要知道是什麼歌，我就可以跟著音樂連埋歌詞完整地由頭到尾地唱一次。之所以練到有這樣的功力，多得當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樣叫唱片的東西，你就可以錄了它入一樣叫做錄音帶的東西上面。只要你拿著這一柄錄音帶，你就可以帶著20多隻歌周圍去了。當然不少得的就是80年代一個四大發明之一的 Sony Walkman。 只要你有部 Walkman 再加上柄錄音帶，你就可以隨時浪跡天涯的了，無時無刻不是繼續被唱片公司和歌星來到洗腦。我不知道大家當年是怎樣錄歌的，我呢就喜歡將開心的歌呢錄在一起的，心情好的時候呢就可以唱到很嗨啦。另外呢，又會將好冧的情歌或者好 sad 的情歌呢將它收錄在一起，然後呢跟著那兩粒鐘呢，你就可以盡情地放縱自己在悲傷和失落當中。由雨夜的浪漫開始，為你鍾情啦，愛在深秋啦，情已逝啦，傻女啦，遙遠的她啦，一路唱到黎明不要來。讀緊中學的我雖然仲未曾拍過拖，但是已經失過戀無數次，感覺實在是太過 addictive， 因為歌就是咁 powerful， 由你個口唱到入你個腦，再入到你個心，然之後食咗入你嘅靈魂裏面，你整個人都可以被成首歌去佔據。你有冇諗過幾多代嘅年輕人就係俾呢幾位嘅作曲家、填詞人深深地影響咗？潮流文化係嘅影響力實在有幾大？好啦，時光倒流2500年，當年以色列人亡國，佢哋被掳去到巴比倫，被掳去到波斯嘅時候，喺一個相對上都相當之多元的文化裏面的帝國裏面，猶太人深深受著當地的潮流文化所影響。 係啊，或者佢哋當時冇小説嘅，但係佢哋一樣有故事噶。有神明的故事，有鬼怪的故事，民族英雄的故事，民间传说的故事。当然他们没有电影，但是他们都有剧场的，会上演歌舞的，都会有话剧的。虽然他们没有唱片录音机，但是他们一样有民谣的，他们有情歌的，他们有敬拜神明的诗歌的。Imagine 你是一个犹太人，你置身向一個咁開放、咁多元嘅文化當中，你能唔能夠 keep 住自己嗰個民族嘅獨特性，同埋持守住單一神嘅信仰呢？而就係響呢一段嘅期間，詩篇就開始成形，有人將以色列人嘅詩歌一首一首收集埋一齊，成為咗一個詩集。呢個詩集咧，彷彿就好似係神俾猶太人嘅一個 playlist。或者話一柄錄音帶，喺秘掳嘅時代，喺佢哋回歸嘅年代嚟到去抗衡波斯帝國裏邊非常龐大、非常之活躍同埋興旺嘅潮流文化。呢150首嘅詩歌唱出咗猶太人所相信嘅神耶和華係一個點樣嘅神。呢150首嘅詩歌分開唔同嘅種類。在人生不同的際遇、不同的境況當中，將人帶回到神的面前，被耶和華所牧養，被他所塑造，被他所安慰，被他所鼓勵。只要猶太人不去忘記這些詩歌，只要他們願意繼續唱下去的時候，耶和華這一位神就會由他們的口唱進入他們的腦，再進入他們的內心，然後信實地臨在他們的處境當中。神奇的地方你知不知道是什么？2500年之后，你再见不到巴比伦的文化，你再见不到波斯的文化，但是你却认识犹太人的文化。你找不到巴比伦的神、波斯的神，但是你却认识耶和华这一位神。一切归功于犹太人的圣经，特别是归功于这150首的诗歌。神给了他们一个的 playlist， 来到塑造他们的品格，建立他们的信心，培养他们对耶和华的忠诚。这个也是为什么牧者经常都劝大家，记得做进入万内，记得灵修，培养每日阅读诗篇的习惯。因为诗篇是一个很宝贵的 playlist， 帮我们去抗衡潮流文化。今早上我会试下用诗篇第16篇做一个例子，来到解释给你听诗篇怎样在人生当中某一个特定的处境里面带我们回到去神的身边，让耶和华去牧养我们、塑造我们、安慰我们、加力给我们。我会先读一次诗篇第16篇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鼓励你打开圣经听我来到读出。诗篇第16篇，神啊，求你保守我，因为我投靠你。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至于世上的圣民，他们都是尊贵荣美的人，全是我所喜爱的。追求别神的，他们的受苦必定加多。他们所奠的血祭，我必不祭奠。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业份，你亲自为我持守。准成粮给我的是佳美之地，我的产业实在令我喜悦。我要称颂那指导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在夜间也劝诫我。我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右边，我必不会动摇。为此我的心快乐，我的灵欢欣，我的肉身也必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容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把生命的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诗篇第16篇讲紧乜嘢嘅人生处境啊？詩篇第16篇所針對的就是人生當中擁有和失去的境況，它是寫給一些身處在擁有和失去的張力之間的人。我舉個例子，還記得你年少的時候感情上的擁有和失去？你很喜歡一個人，但是他不喜歡你。 你好努力要成为佢嘅朋友，你等佢，你暗示佢，你明示佢，你守候咗三年，佢同你暧昧咗三年，三年之后佢终于都醒啦，佢就用最直接、最残酷嘅方法嚟到拒绝你，结果大家连朋友都做唔到。过咗一段好长嘅时间，你终于揾到另外一个对象啦，大家一拍即合，吓过咗冇几耐咧就话要结婚。大家當然期望可以共偕年理啦。結咗婚之後先發現，哇！原來兩個人一齊生活咁多嘢需要適應嘅，你發覺張力好大啊，彼此經常都冷戰，溝通好困難，日子真係好難過。你以前好驚噶，單身一世人會好孤獨。你而家先知道，原來結咗婚一樣可以好孤獨。冇諗過一家四口生埋兩個小朋友之後，会是你人生当中最难过的时候。好容易先挨过了十年，大家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彼此都再没有任何感觉，剩下来的就只得回债务和责任。你后悔当初为什么要急急脚要结婚呢？如果今天被你再揀过的话，你就会宁愿揀公司那个朝夕相对那位同事咯。最初你以为失去会很痛苦，但你而家先明白，原來擁有都可以係一種包袱。不過細個啲嘢唔好提啦，不如講下工作啊，不如講下事業啊，不如講下人生嘅大志啊。你25歲嘅時候就入咗呢間公司，一做就做咗15年，可以話係陪住呢間公司一齊成長，你睇住佢業務蒸蒸日上。是啊，係好薄噶，乜嘢青春、乜嘢社交生活、乜嘢家庭生活都俾曬佢噶。不過勝在人工好嘛，上司又信任你，15年來你真係升咗幾級，而家有8個手下跟住你，你供到一座 apartment， 有2部車，每年可以出國去旅行，份工都算係唔錯啦。舊年年頭公司嘅業績咧，可以話係前所未有咁好，於是乎大老闆就即刻趁住個市好咧，就將公司賣咗俾一間跨國企業，跟住佢自己就急流勇退啦。咁當呢個集團完成咗個收購之後咧，第一件事咧，你知唔知做咩？就將你成個 department 都接咗，拼咗入佢自己嘅部門裏邊。呢10年來你辛苦經營嘅一切，一夜之間全部冇曬。嚟到今年年中嘅時候，聽講話經濟衰退嚟咯，公司就即刻裁員啦，零通知，第一 round 縮減人手就即刻裁咗你。嗰朝早你響公司嘅電梯落嚟嘅時候，你站在门口定一定神，你才赫然发现自己原来已经40岁。你一直都以为只要肯辛苦经营的话，你就能够拥有更多，但是原来在瞬息之间，拥有的一切都可以全部失去。感情是这样，事业是这样，其实连生命都不例外。你自細就係人見人愛噶啦，啲姨媽姑姐成日都讚你，哇又乖啦，又 Q 啦，又靚女啦。到中學大學嘅時候，哇你出咗名噶啦，全班甚至係全級最受歡迎嗰個，大把同學中意你，你從來都唔知道乜嘢叫做悶嘅。出嚟社會做事，同事又對你好好啦，老闆都聽曬你話啦。嫁咗人之後，一班同學聚舊啦。哇！你帶埋你老公出雙入對，簡直就係羨煞旁人啦。咁你天生執到條好醜咯，人生一帆風順，從來都冇遇過啲咩艱難挫折嘅。不過作為一個正常人，行一條正常嘅路，就總會行到某年嘅某日，爸爸首先離開你，然之後媽媽就要離開。當自己年紀越嚟越大嘅時候，就進入更年期。再過多一段時間，你就發覺，隻眼睛越嚟越衰退，視力越嚟越減弱，個身體久唔久就會出現一啲毛病，經常要去睇醫生，經常要食藥，行動開始有啲唔方便，慢慢就接受自己原來要揸住支拐杖。最驚嗰一次咧，就喺街上面忽然間唔記得咗自己想去邊度，好彩遇啱有一個途人好心就幫你翻屋企。再過多幾年，老伴都走埋，個妹就勸你不如入老人院住啦，起碼唔使成日心掛掛擔心你安全啊嘛。嗰朝早你喺老人院起身，食完早餐出去後院散步， 你就見到在水池旁邊有一朵很漂亮的小花。你坐下在這裡望著這朵的花，望著它很久。80歲人，你忽然間醒悟，擁有原來是一份恩典，失去才是人生的常態。人生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擁有和失去所編織成。作為一個香港人，如果你今天身處在海外的話，或許你都曾經擁有過很多，亦都失去過很多。過去這20年，或者你都曾經流過不少的眼淚，感情的眼淚啦，事業的眼淚啦，教會的眼淚，朋友的眼淚，這個城市的眼淚。我們經歷過幾多次的擁有，又經歷過幾多次的失去。如果我們懂得音樂就好了，或者我們都可以憑著這些經歷寫到一首很感動人的交響樂。面對著這麼多的擁有和失去，不同人在不同階段就會持著不同的態度。第一種態度就是問，為什麼會這樣？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是不是我說錯了什麼？是不是我欠別人的東西？沒有啊，但問題真的不在我那裡，現在是對方欠我。我們的心很多仇苦、很多埋怨、很多憤怒所佔據，我們要爭取，我們不肯放棄，我們的心還未死，這個是一個階段。第二種態度就是，算了，反正失去都是人生常態，你生氣也沒有用的。喂，大家還記不記得那句香港人有名的說話？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嘛。曾經擁有過就已經是幸福咯，反正到最尾塵歸塵，土歸土，擁有多少失去多少，又何必太執著呢？這個可能是第二個階段，就是一個心死的階段。不過還可以有第三個階段的，就是當一個人他憤怒過、苦讀過、不憤過又心死過之後，他終於走到有一點，他很想問他自己 What's next?他終於都問到一條關於將來的問題，他終於都問到一些可能會帶他重新站起來，重新要找一個立足點，挺起胸膛起步的問題。譬如說，到底什麼可以給到我們持久的滿足呢？在哪裡可以找到真正的安全感？到底世界上有沒有一些東西是可以永遠擁有的呢？詩篇第16篇就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一首歌，讲出一个答案，去回应人生种种的失去和拥有。这首诗的原作者是大卫。如果你熟悉大卫这个人，你会知道大卫都拥有过很多，也都曾经失去过很多。在他年少的时候，他已经被拣选将来要成为以色列的皇帝。哇，当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哇，他们带着一个巨人叫做哥利亚，哇，穿到整个 Iron Man 这样，没人够胆出去跟他打。但是大卫单枪匹马，赤手空拳就打低了哥利亚，他即刻成为了全以色列的民族英雄，成为了万人拥戴的偶像。也都是因为这样，大卫惹来了皇帝的妒忌，皇帝不单止赶逐他，跟着还要通缉他，甚至追杀他。於是乎，大衛離鄉別井，抌低老婆、家人、最好的朋友，自己走到去曠野嗰度匿埋，喺個曠野裏邊流浪。到佢最霉嘅時候，佢要走到去非利士人嗰啲仇人嗰度嚟到去避難。佢試過喺仇敵面前要裝傻扮啞，口水鼻涕一齊流，以至到仇敵唔會懷疑佢。喺佢四處流浪嘅年間，佢嘅恩人撒母耳死咗啦。他的太太被迫要下嫁第二个男人，他最好的朋友约拿丹战死沙场。我想很少人会经历到大卫拥有过这么多又失去过这么多。终于等到前朝皇帝死了，就轮到大卫登基了。到时只有他去杀人，就没有人可以追杀他。那你以为、好日子就来了。估都估不到的就是有一次大卫自己犯了奸淫。他和下屬的太太上床，這樣都不得止，還用最卑鄙的手段謀殺了別人的老公。以色列人最引以為傲的皇帝竟然會做出一些這麼邪惡的事，這個才是大衛真正失去的開始。 在往後的年間，他家裡出現翻天覆地的改變。首先就是他的大仔強姦了自己的繼妹，然後這個繼妹的親生阿哥呢又殺了個大仔來到去報復。再過多幾年，大衛的第三個仔、第四個仔先後來到去叛變，想搶奪皇位，結果兩個仔都被殺，兩個都沒有好的收場。是啊，大衛是保住了個皇位，但是當中付出了幾大的代價。大衛擁有過一些你和我都沒有機會擁有的東西，但是他亦都失去過一些你和我都期望永遠不會失去的東西。或許唯有一個經歷了這麼多起起跌跌的人，才能夠寫出一首這麼有感染力、這麼有智慧的詩歌，編輯了在猶太人的詩集這個 playlist 當中。詩篇第十六章第一節，神啊，求你保守我，因為我投靠你。我想沒有人會比大衛更加清楚投靠這兩個字為什麼。當你擁有的一切都已經被奪去，連你最後僅餘的都隨時會冇埋的時候，你需要找到一些地方來躲埋，你很想找一個人來保護你，這個人不單止不會出賣你，他甚至可能會為你來爭取，為你出頭同仇人講數。當你來到這個人的家，你走入他家門口那一剎那，你就是投靠他。当大卫在旷野里面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耶和华就是他唯一的，也都是最后的可以投靠的对象。第二节，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大卫的一生可以说是见尽了人情冷暖。是啊，当你有权有势的时候，几多人会对你好啊，几多人对你阿谀奉承啊，在你的餐桌上面从来都不用休武食下。但是当你跌下来的时候呢，当你被赶逐的时候呢，有几多人会离弃你，有几多人会出卖你，有几多人会冷眼旁观，有几多人会落井下石。大卫见尽了人生最真实的一面，也都是最丑陋的一面。In all the years, 只有一個人是真正靠得住。耶和華 You are my Lord, I have no good apart from you. 大衛發現原來只有神是唯一對他最好的一個。第四節，追求別神的，他們的仇苦必定加多。他們所奠的血祭，我必不祭奠，我的嘴唇也不提別神的名字。誰不想生命有保障呢？誰不想人生可以買定個保險呢？有人就會靠討好偶像，有人會靠搏命賺錢，有人會勾結啲權貴，有人會同鄰國結盟。大衛咩人都見過，佢知道其實個結果咪又係一樣。當你好努力嚟到拜金拜銀，你追捧偶像嘅時候，佢哋所能夠俾到你嘅只係一份虛假嘅安全感。到有一日，当你全盘失去的时候，你的仇苦必定是更加大。所以大卫说，我不要有份，我不要去拉拢什么的皇帝，去勾结什么的权贵，去输送的利益给什么偶像，我连他们的名字都不想提。第五、第六节可以说是整首歌的灵魂，但是呢，是现代人文化背景可能真的不是太熟悉，所以呢一定要解一解这两句歌词给你听。第五节，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份。 The Lord is my chosen portion and my cup. 我所得的業份你親自為我持守。 You hold my lot. 準成糧給我的是佳美之地。 The lines have fallen for me in pleasant places. 我的產業實在令我喜悅。 Indeed, I have a beautiful inheritance. 第五節那裡講 portion, 講 lot, 第六節講 lines, inheritance。其實這四個字呢，都是來自當日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的時候，他們征服了當地的民族，他們奪取了他們的土地，然後呢就逐個支派、逐個宗族、逐家族戶來到去分地。哇，幾百萬人怎樣分得公平啊？他們就用搖籤的方法了。所以呢，即是個 lot， 大衛就說我條籤神一早已經 hold 住了。好了，搖完籤之後，當然還要軍軍真真要量一些地界出來。 Lines， 大卫就说，神要亲自量到最靓最肥沃嗰块地俾我，因此我分到嗰一份咧个 portion 咧，一定系最好嘅。大卫嘅产业，佢嘅 inheritance 实在系令人喜出望外。我唔知道当大卫写呢首诗歌嘅时候，佢系喺度逃命紧啦，定还是佢喺度回忆紧佢嘅人生？当年佢冇国籍、冇身份、冇屋、冇地、无亲又无故嘅时候，大卫就认定咗，我一定会得到最好，因为神 hold 住咗我条签，神亲自为我量出最好嘅地俾我。喺第五节开头嗰一句咧，话我一定要解释俾你知，你先 get 得到。当年约书亚按住以色列嘅支派嚟到分地咧。咁梗係有啲支派會分得近啲，有啲會分得遠啲啦。譬如話，哦，可能有啲支派咧分到温哥華啦、本拿比啦、列治文啦。哦，有啲支派咧就要分到去北温啦、西温啦、高桂林啦、Maple Ridge。有啲支派可能分到大份啲嘅，哦，因為佢人多，所以咧去 Surrey 啦咁。有啲支派咧可能分得細啲，因為佢人少，哦，咁啊 Port Moody 啦咁。不過無論如何咧，每個支派咧都會分到一笪地嘅，作為神俾佢哋嘅產業。唯一例外的支派呢，就是利未了。神和利未人这样说，在民数记第十八章第二十节，耶和华对他们的祖宗亚伦这样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地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哇，利未人什么都分不到，那你说那是很蚀底咯？不是，神说在以色列人中间，我就是你的份，我是你的产业。 I am your portion and your inheritance among the people。 原来利未人是最特别的，利未人是属于上帝，所以他们不用靠有块地来到耕种户口，神要亲自供养他们。诗篇第十六篇第五节，当大卫失去了一切到他一无所有的时候，他说，其实我没有蚀底过，神没有代薄过我，因为我同利未人一样，我得到最好嗰一份。耶和华自己就系我嘅产业。The Lord is my chosen portion。只要拥有耶和华嘅话，我就拥有咗最好嗰份。只要找住耶和华嘅话，我就可以承受得到生命当中种种嘅失去。第七、第八节，我要称颂那指导我嘅耶和华，我嘅心在夜间也劝诫我。我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必不会动摇。你睇唔到大卫嘅心里边有好多嘅苦涩，有好多嘅愤怒。当佢六神无主，唔知道点样做嘅时候，佢经历到神嘅指引。即使响夜晚黑，响呢个渺无人烟嘅旷野当中，神仿佛仍然喺心中对佢说话。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呢一种嘅经历。当他决定了他要 stick with 神的时候，神亦都没有离弃过他，神同样是 stick with 他。第九节，为此我的心快乐，我的灵欢欣，我的肉身也必安然居住。讲的是全个人在一种最蒙福、最快乐的状态。就好像有些似什么呢？就好像你想象你新屋入伙，哇，油完灰水，装修好晒，砌好晒啲家私，你同你太太第一晚要 move in 嘅时候，啊，喺个厨房煮咗一餐好靓嘅餸，然之后摆上成台都系嘅时候，大家坐低面对面嗰一刹那，你同你太太可以咁样讲啊，我的心快乐，我的灵欢欣，我要同你一生一世就好似今晚咁样安然居住，就系嗰一种感觉。大卫当他回望他自己一生的时候，他曾经试过住在皇宫，又试过躲在山洞里面，他住过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他又曾经被放逐过去非利士人的地方，有些时候会高朋满座，但是更多的时候他是被仇敌所包围，他曾经做过一国的皇帝，亦都试过装傻扮懵要做一个疯子，他打低过最强悍的敌人，亦都曾经成为了被追杀的猎物。当大卫回望自己的一生的时候，他仍然可以这样说，他说无论在什么境况当中，只要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的时候，在我 move in 那一天，我仍然可以 honestly 这样说，我的心快乐， 我的灵欢欣，我的肉身也必安然居住。我没有任何的苦毒，没有任何的埋怨，没有任何的后悔，我必不会动摇。到第十一节，到最后，这个是大卫的感恩。他说，神啊，你必把生命的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当中有永远的福乐。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安全感，只有一笪地方你才会找得到，你只会在那里来到经历到，就是在神里面。当你认定耶和华是你的产业的时候，永远的福乐就在你 move in 那一刻找得到。完的时候，我想问回两条的问题。第一条问题就是，诗篇第十六篇这首诗应该是唱给什么人听的呢？我就会说，唱给那些不断地付出更多，追求要获得更多，以为拥有了一切之后就会得到满足，得到安全感，得到快乐的人。我希望你会将这首诗放在你的 playlist 里面。今天你可能还未明白，因为你还未曾拥有过一切，你又未试过失去了很多东西。但是或许有一天，当你真的拥有过之后，当你又失去过之后，又或者你以为失去是很难的，怎知原来拥有都是一个很大的包袱的时候，我希望你会记得在你的 playlist 里面有诗篇第十六篇，我的心快乐，我的灵欢欣，我的肉身也必安然居住。是几时啊？不是你靠别神的名啊，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啊。诗人提醒我们，原来耶和华是最好的。 There is no good apart from him。 当你别无选择的时候，当你孤注一掷地投靠耶和华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在他里面才是永远福乐的源头。第二条问题，这首诗歌是写给什么人唱的呢？我觉得这首诗歌是很适合给那些离乡别井，生活在异邦当中，需要重新找到一个的立足点，重新起步的人唱。就好像昔日的犹太人，他们亡国，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波斯的时候，生活在异地，感受到很多的挫败，很迷失，受着各种的诱惑的时候，有人可能还未有国籍，未有身份，未有屋，未有地，未有钱的时候，之但是他们有歌，他们有口，每个安息日他们仍然可以焦聚在一起，他们打开诗篇就会唱出耶和华给他们的歌。神啊，求你保守我，因为我投靠你。耶和华，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追求别神的，他们的受苦必定加拖。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业份你亲自为我持守。准成粮给我的是佳美之地，我的产业实在令我喜悦。为此我的心快乐，我的灵欢欣，我的肉身也必安然居住。神啊，在你的面前就是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当中有永远的福乐。只要神的子民不去忘记，只要他们一天愿意继续唱下去的话，耶和华信实的神就会由他们的口唱入他们的脑，充满着他们的内心，满有能力地临在向这个被掳的群体当中。即使是身处异地，即使回归依然是遥遥无期，诗篇帮助我们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那一位爱我们的神今日仍然不离不弃地同我们在一起，临在在异邦当中。